养老院的故事，第三章，深入探索与多样的人工智能。林务学在养老院的工作逐渐深入，这天他和养老院院长有了更多的互动。院长热情地向他介绍了自己的几个特别助手，首先是小王。小王看起来十分活泼，一见到林务学就热情地打招呼。在和小王交流的过程中，林务学发现小王就像一个爱说话善解人意的朋友，能轻松地和他聊天，话题从日常琐事到奇闻异事都能接上。林务学意识到小王就像现在流行的 ChatGPT 那样的聊天机器人，能提供各种信息迎合着别人讲话，但在逻辑分析方面稍微欠缺一些深度。接着是小张，林务学好奇地和小张交流，当他提到一首优美的古诗时，小张立刻拿起画笔，只见他的手快速移动，不一会儿，一幅充满诗意的水墨山水就呈现在眼前，完美地展现出了诗中的意境。而且小张还能根据这些创作进一步制作出一段生动的视频。林务学感叹小张在绘画和影视创作方面的天赋，这就像是 ChatGPT 在图像和视频领域的拓展应用。还有一个助手叫小左，小左看起来十分沉稳。林务学和小左探讨一些复杂的科学问题和数学难题时，小左总能给出条理清晰的分析和解答。小左有着非常高的逻辑思维能力，对于各种科学文献和论文都了如指掌，能进行复杂的逻辑推理和数学运算。虽然小左在对人类情感的理解广度上不如小王和小张，但在做决策、分析问题以及下棋等需要深度逻辑的领域有着独特的优势。林务学在和这些人形机器人助手交流的过程中，深入地感受到了人工智能的不同能力和多样的发展方向。他开始思考这些不同的人工智能模型在养老院的场景中如何更好地协同工作，为老人们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之后，林务学再次去拜访李奶奶。他进去的时候，看到李奶奶手里正拿着一本非常厚厚的笔记本，在写着什么。他不禁好奇地询问李奶奶。李奶奶笑着说，她有几十年如一日坚持记日记的习惯，把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全部都记下来了。李奶奶看到林务学这个年轻人对她的过去感兴趣，兴致一下子就高了起来，开始讲述她的往事。她回忆起当她的小女儿刚诞生的时候，那天她正吃着咸鸭蛋，切开后发现是个双黄的，于是就给小女儿起了个小名叫做鸭蛋，这是只有她和小女儿才知道的秘密。李奶奶在讲述过去人生的时候，也流露出对现在子女不太关心她的不满。林务学听着李奶奶的故事，心中渐渐有了一个想法，如果能够把李奶奶这么多年日记上记录的所有内容扫描进人工智能大模型，创建一个李奶奶的模型，那岂不是能够把李奶奶的思想复制到电脑中？这样的模型不就像是李奶奶本人吗？而且眼看李奶奶身患绝症，却对生命充满渴望，如果能够用这种虚拟方式把李奶奶的思想移植到人工智能模型里面，李奶奶不就能得到数字化的永生了吗？林务学越想越兴奋，回去之后他迫不及待地和养老院院长探讨这个问题。院长看着林务学，目光中带着赞许，而林务学并不知道院长其实已经开始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了。院长心里暗暗窃喜，看来这个年轻人就是自己一直在寻找的。林务学越想越兴奋，回去之后他迫不及待地和养老院院长探讨这个问题。院长看着林务学，目光中带着赞许，微微点头道，你的这个想法很有创意，也很有可行性，我们可以深入探讨一下如何实现。林务学开始滔滔不绝地阐述自己的思路，从数据的采集、模型的构建，到可能遇到的技术难题以及解决方案。院长静静地听着，偶尔提出一些关键的问题，引导林务学更加深入的思考。与此同时，在养老院的另一个角落，李奶奶依然在翻看着那本厚厚的日记，她的手指轻轻抚摸着那些已经有些泛黄的纸张，仿佛在触摸着自己的过往。而她不知道的是，林务学的想法正在为她的生命开启一扇新的大门。林务学在与院长深入沟通后，对创建李奶奶思想模型的方法有了更清晰的思路。院长指出，李奶奶的日记虽蕴含丰富信息，但仅靠日记还不够，当下最好的数据采集方式是通过影像监视器与李奶奶互动交流， 这样能高效采集素材，且能及时得到反馈。受到启发的林务学在院长的指导下，开始利用养老院现有的人形机器人模型构建基础的数据采集方式。他在照顾李奶奶的人形机器人中添加了新的数据采集模块，将李奶奶的影像、声音、语言、动作等数据专门存储起来，形成一个数据库。接着利用人工大模型结合李奶奶日记的信息，对李奶奶的言语进行预测。当预测准确时，说明模型构建方向正确，若预测不准，就把这一偏差信息作为反馈添加到数据模型中进行修正。这种数据采集与修正的过程是实时进行的。比如在人形机器人与李奶奶日常聊天中，每次询问李奶奶问题前，人工模型都会先计算出李奶奶可能给出的回答，然后将李奶奶的真实回答与计算结果进行对比，根据偏差调整数据模型。随着不断调整和反馈，数据模型的预测准确率越来越高。然而要将李奶奶那本厚厚的日记本内容输入到人工数据模型中，还需要征得李奶奶的同意。于是林务学找到了艾小爱，希望她以伦理学的角度和李奶奶谈话，动员她接受这个想法。艾小爱来到李奶奶的房间，坐在李奶奶身旁，温柔地握住她的手，轻声说道，李奶奶，我们都很关心您呢。您知道林务学那个小伙子吧？他有个特别的想法，想把您这么多年来日记本里的珍贵记忆，还有您和我们聊天的那些可爱的话语，都整合到一个特别的系统里。这样您的那些美好回忆，您的思想就像被保存起来一样，能一直流传下去呢。这对您来说可能是一种新的延续生命的方式哦。李奶奶微微皱起眉头，有些疑惑地问，这真的能行？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呢。艾小爱笑着点点头说，是的，李奶奶，我们会非常小心地处理您的记忆，这也是为了让您的生活更加有意义呢。李奶奶沉默了一会儿，看着手中的日记本，仿佛在回忆着那些过往的岁月，最后轻轻地点了点头。李奶奶的替身初步完成了，林务学和艾小爱商量做一次实验，让李奶奶的替身回家一次，而林务学和艾小爱则忙碌地做着最后的准备。艾小爱很机智地跟李奶奶的大儿子解释道，您奶奶这种突然的康复可能是绝症前的回光返照呢，在老人家生命的最后时刻，她的愿望我们都应该尽量满足。大儿子听后和弟弟妹妹们商量了一番，决定第二天来接李奶奶回家住两天。林务学和艾小爱得到这个消息后，连夜准备好了李奶奶的替身。他们仔细地检查着每一处细节，确保人形机器人的外观与李奶奶毫无二致。同时，他们也精心设置好了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李奶奶虚拟现实之间的实时联系。在病房里，李奶奶静静地躺在病床上，虽然身体虚弱，但眼中却闪烁着激动的光芒。她戴上了专门的设备，只要替身机器人开始工作，他就能够依靠全息视频音频实时听到和看到替身发回的影像和声音。第二天清晨，阳光透过窗户洒在病房里，林务学和艾小爱早早的就守在那里，紧张而又期待的等待着李奶奶大儿子开车来接李奶奶回家生活。他们的心里有些忐忑，不知道这次特殊的实验能否瞒过李奶奶的家人，同时也希望李奶奶能够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通过这个特别的方式与家人有一次不一样的相处。